命现在搜听嘞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解压法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高效利用市场信息，根据基本面分析优化仓位管理。本篇导语：数据分析与有效利用信息是交易成功的关键所在。本文通过剖析不同交易者的案例，探讨如何搜集或应用市场数据以优化投资决策。本篇开篇，奈弗雷特陷入了交易困境，什么都做不好，他无法做到正确，对自己的日常决策能力失去了信心。在四周的时间里，波动性迅速扩大，他没想到数据会像结果一样糟糕，因此他没有减仓，他损失了400万美元。交易拥挤，他本应更积极地进行对冲，缩小仓位规模。他的平仓规模不够大，他认为自己已经合理地对冲了头寸。他有太多的对冲与市场方向相关，在平仓方面他应该做大2到3倍。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全军覆没，但却错过了时机。当他进一步研究这种情况时，他意识到他参与了一些对他来说相对较新的交易，他增加了交易的风险，而这些交易原来是对同一赌注的不同表达方式。不幸的是，他的风险系统并没有真正到位。他显然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参与了那么多不熟悉的交易，并假定宏观交易都是好的。事实上，奈弗雷特的问题与他搜集信息的方法和最近的亏损给他带来的压力有很大关系。为了重回正轨，奈弗雷特必须更好地从现有信息中分辨出所谓的噪音，并更加积极地管理自己的仓位。他必须减少交易策略，缩小相对价值交易的规模，在宏观领域更加活跃，并更多的逆向操作。他还需要更好地控制风险，推出那些不起作用的头寸。他需要不断前进，而不是被价格走势所麻痹。奈弗雷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信息搜集方面存在问题的交易者，这个过程可能会给人带来压力，尤其是对于非分析型的人来说。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所讨论的，有些人天生就容易冲动，或者在信息不足或考虑不周的情况下冒极端风险。对于这些交易者来说，深入挖掘的做法可能显得平淡无奇，并引发各种焦虑反应。除此之外，他们对分析的厌恶以及对自己智力水平的不自信也会阻碍其中一些交易者，尤其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相反，过于专注于信息搜集的交易者也会给自己带来额外的压力。他们花太多时间钻研，而真正下注的时间却太少。当交易者获取的信息过多，无法充分处理或利用，或者为了获取更多信息而推迟行动时，执着于掌握全局的交易者会增加自己的压力。当然，有些交易者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可能已经被焦虑所困扰，而这种焦虑实际上会干扰他们搜集或感知数据的方式。因此，他们缺乏从战略角度思考问题的心理能量，也无法寻找新颖的方法来研究他们搜集到的资料。例如，他们可能无法寻求创新的视角，而这些视角可能会为他们提供公司变革的角度。压力过大的交易员会忘记不断地对信息进行三角测量，通过各种渠道来证明或反驳某个理论，以及反复核对数据，以确保对股票的判断准确无误。其他焦虑的交易者缺乏耐心，无法从不同角度搜集数据，从而形成自己的结论或做出自己的决定。相反，他们可能会对不充分的信息操之过急，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对自己的分析持怀疑或不可知论的态度。此外，他们可能会过于执着于自己的想法，面对新信息或新观点时不愿灵活变通。对压力的近乎恐惧症式的回避，可能会使其他交易者不敢伸手去获取更多的信息或提出困难的问题，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显得愚蠢或错误。忽视信息搜集只会导致更多的损失，而损失只会导致更大的压力。事实上，搜集信息的过程可以帮助减少焦虑。当交易者做好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并根据可靠的信息或研究进行交易时，他的焦虑程度应该会低于在黑暗中搏杀。第一节，识别数据分析的重要性。要在市场上承担更大的风险，就必须了解基本面， 并又拥起难造自己的信念进行交易。做大交易需要搜集或处理更多的数据，这样才能产生结果。承担更大风险的四个步骤。一、创造信息优势，使自己处于领先地位。二、有一个可以用数据支持的论点。三、评估数据来源。四、在市场中根据这些数据进行交易。了解风险的交易者会关注公司的数据或指导，并试图分析这些数据与公司相对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所处位置的相关性。他还能区分不同的公司，而不是简单的交易噪音或每日走势。优秀的交易者会关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盈利报告以及对公司发展前景的评估。他们还将公司的相对估值与同一领域的其他公司进行比较。他们会考虑经济状况或任何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美联储降息、能源成本或经营成本，并尝试评估当时市场的性质。要改进数据，请扪心自问，这是一个根据基本面进行交易的市场，还是一个根据宏观经济变量或市场情绪进行交易的市场？然后试着把握相关的短期催化剂，例如新的盈利新闻、高层管理人员的变动、新技术等，它们可能会影响市场对股票价值的看法。一旦采取了这些步骤，你就可以尝试就这些数据对股价的影响进行计算下注。交易高手可能会将所有这些因素与他们过去的股票交易经验相结合，可能会买入或卖出一些股票，以了解股票的交易情况。在这里，他们还关注价格走势，以及价格走势告诉他们股票的供求特点，即其他投资者或交易者是如何根据买入或卖出股票的兴趣进行交易的。有了所有这些数据分析，他们就会尝试确定某笔交易的风险回报情况，即交易的上行风险与下行风险。只要交易符合他们的参数，比如3:1的风险回报比，他们就会参与交易，同时注意平衡交易的进多头或空头风险。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通过进行反方向的类似交易或持有期权来对冲赌注，利用期权的杠杆作用来降低赌注，并保护他们的下行风险。第二节，太多还是太少？交易者需要依赖多少数据才能采取行动？在一个充斥着来自各种渠道信息的社会中，交易员必须确定哪些是相关的，哪些是不必要的。迈克尔团队的目标是每月4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根据季度目标逆向设计的，因为团队成员是围绕中期理念建立投资组合的。但是他们未能实现目标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根据自己的目标来调整仓位，因为他们对某些行业并不熟悉。由于缺乏信息，他们被蒙在鼓里，他们没有建立这些部门所需的信心。整个团队需要得到鼓励，当他们相信自己建议的仓位有利可图时，就应该深入挖掘，加大力度。杰克知道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但他希望尽可能覆盖更多的公司，以便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对深入到不确定的领域感到紧张，因为那里需要独创性思维。因此他坚持使用普通的数据点，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说服力。很多交易者发现过多的信息同样会令人窒息，因为收集信息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这些交易者会陷入瘫痪，从而错失关键交易。实际上，当交易者还在考虑采取最佳行动时，机会往往已经错过了。比如肯，他是一名交易员，有一个月赚了大约80万美元，但他发现自己很难掌控市场。他的心态基本平衡，略微偏向于做多，但考虑到基本面的疲软，他觉得做空更合适。肯开始出现信息过载的问题，因为他覆盖了100多家公司。他还相当频繁的进出头寸，迅速减少损失，但不幸的是也过快的减少收益。我建议他可以试着缩小一下他的关注范围，把精力集中在他的投资组合中他最有优势的那些部分。他还计划聘请一位高级分析师，帮助他筛选或整理正在收集的一些数据。因此有一个最佳的数据量或时间框架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你是在短期时间段内进行交易，就不一定需要深入挖掘公司的基本面，可以利用会议、路演、盈利公告、新产品公告等短期催化剂为短期交易提供依据。 如果你是催化剂驱动的短期交易者，就必须关注每日波动。长期价值交易者的行为受基本面的制约，他们通常会对每日的波动采取更放松、更长期的态度。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影响股票价格并导致长期风险的变量要多得多，但情况确实如此。对于长期交易而言，会计问题、结构问题以及公司的其他基本面因素更为关键。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考虑基本业务并提出正确的问题都至关重要。第三节，收集信息。有一些实用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对可能遇到的大量数据进行分类，最好根据数据点与具体交易决策的关系来考虑它们。研究要么让交易看起来很有希望，要么让你不愿意采取行动。一、二、三评级系统是帮助你掌握所收集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所代表的交易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对交易进行如下评级：一号交易看起来会在未来一两天内上涨或下跌，这些交易都有很强的信念和短期视野；二号交易即将出现催化剂，但时间框架仍不明确。虽然你不想等到想法成为一号时才买入或卖出，但你也不想在二号交易中做得太大。三号交易被认为是有根据的下注，你不一定有惊人的洞察力，但你觉得这个赌注在风险调整的基础上是安全的。三号交易通常被用作一号或二号想法的资金来源，这个系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要遵循的模式，但是这样的系统作为一个通用范例，说明你可以如何设计数据指南和规则，以补充你的风格，并帮助你组织和分类你正在处理的大量数据，以便你可以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数据。以下是一份问题或评论清单，你在核查数据并确定其与任何特定交易的相关性时，可能需要考虑这些问题或评论。该信息、盈利公告、企业基本结构变化、重要会议与该股票交易的相关性有多长？以任何人都能理解的简单方式陈述你的理由。如果有疑问，请再次查看数据。有什么变化吗？是否需要进一步研究？请记住，股票是不稳定的，可能会随着公司、行业和市场中发生的事件而出现短期或长期的波动，然后又会恢复到平均水平。你是否想利用日内波动来获取短期利润？你持有股票是为了在较长时期内获得更大收益吗？无论股票的短期波动如何，你的信息和评估都是相关的吗？考虑事实，如果一只股票的价格正在下跌，但其业务仍然健康，那么可能仍然值得持有这只股票或买入更多，这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和目标。在决定买入或卖出股票时，一定要权衡信息与风险回报的关系，过滤噪音，不断了解更多有关公司的信息以及其交易方式的原因，尽可能多地了解你正在交易的公司以及影响每家公司走势的因素，这样你才能在股价波动时顺势而为。专业甚至业余交易者可以通过寻找可能对股票短期走势产生影响的相关短期事件或催化剂，以可控的方式管理风险或降低压力，这比寻找热门提示更为重要。第四节，如何将信息转化为更高的交易绩效。分析历史交易，查看你的五个最大赢家或五个最大输家，将这些交易的整体表现与你预先记录的信念水平进行比较，看看哪些想法高于确信水平，哪些低于确信水平。注意是否可以在意外的高表现交易或低表现交易之间进行比较，扪心自问，是否存在你一直没有发现的模式。分析交易表现，提出问题，以确定你为新的交易理念付出了怎样的努力，考虑你在哪些方面赚到钱，哪些方面没有赚到钱，你是否深入挖掘以找到好点子，你在每笔交易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对不同类型的交易进行分类，例如趋同交易、盈利交易、数据点交易或信息交易，为不同类型的交易设定不同的标准，决定每种类型的交易需要哪些信息，以及每种交易应该花费多少时间。然后当你有一个属于该类别的想法时，你就可以根据你制定的标准更容易地对其进行评估。风险指标，如果在自我分析中你发现自己得到并实施了好的想法， 但仍然没有赚到很多钱，那么你可能想启动一个自动交易系统。自动化系统会迫使你使用更多的资金，并帮助你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行动。可以根据自己的参数来安排系统，也可以使用预先确定的参数。第五节，减少压力。即使你觉得收集信息很有压力，也要记住让自己参与到此时此地的过程中，会让你对任务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精力，而不会因为过于关注长远的结果而产生恐惧和焦虑。虽然目标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但只有此时此地的参与才能让你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工作上。你掌握的数据越多，你就越能积极地做出决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对目标的承诺意味着在没有任何成功保证的情况下，以同样的热情且行动。如果你相信没有失败的可能，专注于努力而不是结果，最终你会发现在交易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从目标的角度出发，不惧怕失败，成功就会有机的增长。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能够活在当下，把每一种情况都看成是打出全力打的机会，全力以赴，并持续关注与更广泛目标相关的近期目标。虽然无论掌握多少信息，你都可能会感到不自在，但了解基本面以评估交易中固有的实际风险的重要性是管理风险的一个关键方面。你需要增加对公司的分析优势，这样才能适当调整仓位大小，进行方向性下注。做出这些评估后，你还需要了解自己的心理以及它是如何被纳入你的交易中的。信仰和态度的差异对你如何看待眼前的机会起着重要作用。交易解压法系列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有一种心理倾向是想买低做空，即在股价实际最低点做多，在股价触及实际上涨极限时开始卖空。这种心态会给卖空者带来麻烦。交易解压法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